乾隆皇帝沉思了好一会儿，才看着尹继善说：继善，听你刚才的话音儿，好像青海驻军很艰苦似的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接着刚才的话题给朕详细说说。尹继善叹了口气说：主子，青海地势高寒，有的地方一年只有一个季节，那就是冬季，冻苦不长庄稼，不能种蔬菜，奴才亲自去视察，那里的驻军吃的是发霉的粮食，住的是破帐篷，兵士们一个个面带土灰色，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，有的整营的兵士那都是鸡翅眼呐，一到晚上就都变成了睁眼瞎。我请旨户部调配花生、核桃、大枣、瓜子儿运到大营，从军官到士兵，人人欢呼雀跃，说万岁圣明，体恤我们边疆守军呐。可是后来呢，就再也调不动了。兵部、户部都说，平原营房兵士只吃青菜豆腐，军需不能厚此薄彼。嗨，他们哪知道啊，在那苦寒之地，一百斤羊肉也换不到一斤蔬菜呀，一车萝卜运到营房里，兵士们围上来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啃个精光啊。还有帐篷的事儿，那都没烂了，四面透风，八面透气的，天那么冷，兵士们吃的那份苦啊，奴才要是不亲自去了，那真是不敢相信呐。不管怎么说，得先从武库里调拨出50000顶帐篷发给青海驻军，至于责任嘛，再慢慢追查吧。他好像还沉浸在那苦涩的回忆之中，眼睛里盈满了泪水。纪云这才发现尹继善的脸色又黑又瘦，不但胡子花白了，原来又黑又密的头发也变得稀稀落落的了，好像突然老了十好几岁。他猛然间想起来，两年前俩人一同游清凉山，那个时候的尹继善红光满面，儒雅潇洒，顾盼之间神采飞扬，无论如何和眼前这位苍老憔悴的军机大臣印证不到一起。关于尹继善说的甘肃藩库供应青海牛皮帐篷没坏的事儿，已经有几封停寄往来文书了，纪云也都略知一二。兵部说，这些个帐篷都是两年前才新制出来的，那都是一盏新的牛皮帐篷，从呼伦贝尔购进来的时候，兵部派人验看过了，库存不到两年，发到大营那就都没坏变质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他们怀疑是青海大营的军官冒之报损，尹继善就派袁枚去核实。兰州库房说，帐篷发放的时候完好无损，有领货的人登记盖章，哎，为凭证。可是营长官呢，请尹继善到营房里查看，这些个帐篷又的确都没坏不堪。几千里之外，三方各执一词，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为了这件事儿，陕甘总督乐尔锦差点把袁枚扣在兰州，就地正法，以正视听，而慰军心。可怜袁枚一介书生，名震天下的大才子，因为人过于正直了，所以呢，得罪了陕甘青海的丘八爷和官场，闹的是四面楚歌。幸亏有尹继善极力回护，后来干脆把他调回浙江任钱塘知府。谁知道冤家路窄，偏偏现任浙江知府王兴旺就是前任甘肃布政使，和乐尔锦那都是一伙的，对袁枚颇有成见。袁枚来了之后，他既不接见，也不放牌子，不给他差事，叫他候补。其实啊，谁都看得出来，这等于是故意把袁枚给晾起来了。袁枚一气之下拂袖南山，不干了。 这里边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。那乐而锦是乐敏的族叔，不但是功臣之后，也是跟着乾隆十四叔允提西海征战的骁将。王兴旺呢，因为在甘肃征粮有功，受表彰为能臣。乾隆去海宁前一天还下旨赏给他的80岁老母亲貂皮四张，缎子两匹，还亲笔御书仁瑞国祥的泥金匾额。纪云虽然心里明白，但是见尹继善这样的能臣亲临七境都兜不转，何况自己一个汉员呢？他想安慰尹继善几句吧，可是一时半刻又找不到合适的话，反复斟酌还是什么都不说的好。乾隆也是一边听一边在审视尹继善，听完他的话点了点头说，继善，你不要管别人说什么，只要朕信得过你就是了。人言真就那么可畏吗？你人在西安，心存军国，巡视西宁兰州，深入大漠，朕虽然人远在北京，如同在你的身边。元长啊，你不要落泪，听朕说，你呢主要是在江南待的时间长了，军政民政治安一向是得心应手的，乍然到了北方不能马上适应，那也是常理嘛。那里的民风利情毕竟和江南不同啊，你是军机大臣，又要忙军务，又要和纪云他们一样参酌政务，想事事顺心哪里能够啊。袁枚呢，一介书生，他想抚琴而治，殊不知西安地瘠民穷，只有石头板，哪来的琴呢？当然不会像在江南这样单靠礼遇教化治理起来游刃有余啊。他即使不愿意做官，那就随他去吧，他是个才子，权临著书那也是一件好事嘛，对他来说也更适合一些。洪昼却接过话茬说，哼，王兴旺这个人呐，请皇上留意，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是觉得那小子不地道。您去海宁，臣弟在后船随驾，见运河两岸鲜花盛开，什么梅花、月季花、桃花，反正是花都开了，上岸找百姓悄悄一打听，说这不是季节，怎么这些个花都开了呢？莫非真是祥瑞不成？嘿，人家告诉我，还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，是王兴旺花钱从扬州花房移过来的，花盆摔了现栽的，这成效中境就带了假味儿。臣弟见了他那副曲膝哈腰的媚相啊，哼，就恶心，他分明是个……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又说走了嘴，戛然而止，笑了笑说，嘿嘿，瞧瞧臣弟这张嘴，还老是没个把门的，说着说着就走嘴，嘿嘿，皇上原谅。乾隆无所谓的笑了笑说，说嘛，虽然你漫无边际，但朕还是想听听你的真心话，朕什么时候因为这些事儿怪罪你了？洪昼这才笑着说，嘿，说好听点，他这个人呢是言过其实，说白了呢，那就可是个马屁精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，像他这样的人呢，只要不贪墨，那就永远是个不倒翁。乾隆轻松的一笑说，哎呀，朕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，原来不过如此。朕先前在藩邸见有些个官员在先帝跟前的这副模样啊，也恶心，可是登基君临天下之后才知道，人性曲高媚上，那都是一样的嘛，有的是表里不一，比起这些外露的那还更可恶呢。既然都曲高媚上，就不能光以嘴脸判别，说他好要有真凭实据，说他不好也要有根据。 洪昼歪着脑袋想了想说，要说嘛，臣弟还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，反正就是凭直觉瞧着他这个人不地道，臣弟信得过尹元成。你瞧瞧，才去了一年多一点吧，看上去就老了十年，这倒是真凭实据。元成说要牛皮帐篷，那肯定是要紧的事，得赶紧办。真奇了怪了啊，陕甘年年闹旱灾，旱得寸草不生，牛皮帐篷怎么都会没变了呢？粮食怎么也会没了呢？他说的平平淡淡的，没想到乾隆听了却浑身一颤，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沉思了片刻才说，不但牛皮帐篷，花生核桃这些也要兵部列个单子，做军需供应，定成常例，既然萝卜能运上去，可以从内地多征购一些供应到青海驻军，军士没菜吃，那些地方又没法种菜，这可不是个小事啊。说着他突然转向了纪云，历年各省递来的情与表折子是留在北京了，写信给阿贵腾一份，用600里加急立刻送来。在场的人正聚精会神地听他前面的指令，都觉得他这个皇帝体恤士兵，冷不防他猛地一个急转弯，突然问纪云情与表的事，一时都转不过来弯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情与表感那么大的兴趣。所谓情与表啊，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天气预报，只有纪云心里清楚，他已经明白乾隆是对乐尔锦和王兴旺突然起了怀疑，但这样盛名高深的心思做臣子的那是万万不能一猜就中。因此纪云虽然心里明白了，却故作不解地说，臣遵旨，不过万岁就要回銮北京了，过去那些个情与表又不是什么要紧的折子，恐怕早已存档了，一时半刻未必能凑得齐全呢。皇上怎么突然想起这档子事儿了？乾隆倒没在意纪云的心思，冷笑一声说，呵呵，是老五提醒了朕，朕是想看看陕甘这几年是旱还是涝，要是旱的话，牛皮帐篷和粮食就不会没变，如果是涝，朕记得好像是因为报旱灾几次捐免了钱粮，还给他们赈济。他说话的语气虽然平和，但这话就像一把犀利的钢刀，使在场的人恍然大悟，茅塞顿开。岳钟琪惊叹一声说，哎呀，主子这话真是圣明烛照，动若观火呀，奴才想起来了，前年在家闲居，陕甘旧部进京述职，有的人抽空去看奴才，闲谈中说起了道路天气，好像他们都说陕甘这几年仰赖皇上的齐天鸿福，风调雨顺，就连祁连山下的小麦一亩都能打200多斤呢，还说甘肃的官儿精明能干，这几年都发了，当时老奴才是戴罪之身，也不愿意多管闲事，他们那么一说，奴才也就那么一听了事儿。今天听了皇上这话，奴才心中才明白过来，感情甘肃这几年根本就没有灾情，可是那些个龌龊官们却年年报灾情，感情是在冒领赈粮啊，他们竟敢把历年几百万粮食和银两都私分了，这可太骇人听闻了。乾隆的脸已经完全阴沉下来了，由福康安、刘墉、擒拿蔡七带来的那一点点喜悦，已经被因甘陕官员贪墨而带来的气愤所代替了。他咬紧着牙关，腮帮子上的肌肉一股一股的，太阳穴上的青筋爆得老高老高的， 深邃的眼眶中瞳仁闪光，却是端坐不语。守在旁边伺候笔墨纸砚的太监们，那是最了解乾隆脾气的了。见他这个样子，知道暴风骤雨就要来临了，赶紧都跪在地上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。几位大臣，包括五王爷洪胄在内，都紧张的透不过气儿来。可是乾隆却没有发作，咬着嘴唇沉吟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纪云，去年甘肃是报的旱灾还是报的涝灾啊？”纪云不加思索，脱口而出：“回皇上，报的旱灾。甘肃连着五年都是报的旱灾，等晴雨表送来预览，皇上就明白了。”乾隆看了纪云一眼：“
哦，
照你这么说，这几年甘肃免赴赈灾的钱粮数目也要等户部报来才知道喽。”纪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回话欠妥当，急忙加了小心，欠了欠身子说：“哦，皇上，详细的数目臣也说不太清楚，按照甘肃在册的田土是236000余顷，田赋定例是287000两，连着五年都是免征的。去年发给赈灾银子50000两，前年是80000，再前年是65000。这是户部报呈预览，军机处流荡的时候，臣无意中见到的。当时臣还记得前罪臣讷卿还说过，说王兴旺这个人真聪明，吃准了主子的脾气，体恤灾民，所以就使劲的报灾情。哼，老百姓和当官的两头核算，就为这个话，臣才记住了这几个数目。臣身为军机大臣，职在中枢，不能见微知著，为皇上分忧，失职独责之处，难逃圣鉴。他还要谢罪，乾隆一摆手打断了他，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事儿不关你的事儿嘛。”哼，朕在这里连年整饬吏治，只顾了高衡、钱度这些个城湖社鼠，哪里会想到各省还有那么多的肥猪长舌呢？立刻发文给阿贵，派人员到甘肃去查实，一是征来的钱粮到哪里去了，二是赈灾的银子落到了谁的手里。这件事儿由尹继善立即去办。是，尹继善答应一声。他大概是在西安受了不少的窝囊气，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呢。他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说：“主子，奴才奉旨去西安前，曾经问过傅恒军粮转运的事。傅恒说甘肃有粮827500担，豆麦都有，叫奴才不用为军粮费心了。80万担粮食在江南，大约值250万两银子，运到西安的脚价是5倍。当时奴才感激王兴旺顾全大局，佩服傅恒调度有方。可是后来奴才亲自到军中看，既没有豆子也没有麦子，只有发霉的米。奴才曾经3次派人到各库查看，后来还派袁枚亲自去查看。主子，甘肃粮库里根本就没有存粮。这件事儿早就想奏明皇上的，但乐而锦一口咬定粮食都已经赈济给灾民了。700万担粮食折价银子都存在藩库里了，要查须得请旨办理。正好奴才奉旨回南京，这才暂时撂开了手。这次请皇上一并下旨意，这里边的疑点太多了。这也的确太令人怀疑了，700多万担粮食剁起来，那就像一座山似的啊，说一声都赈济给灾民了，那就算了事了。朝廷赈灾发给的钱粮也都赈济了。乾隆顿时气得脸色苍白。洪胄在一旁说：“这么大的数目 都赈灾了？甘肃人好大的肚子啊！乾隆冷笑一声说，哼，恐怕饿瘪了肚子的也不在少数呢，因为甘肃的王兴旺、乐而锦的肚子太大，手太长，此事不宜迟，一定要立即查办。
纪云已经明白了，王兴旺和乐而锦是完了，正思量着如何沉奏。岳钟琪在一旁说，
皇上，老奴才没有管过政务，已经听得头晕眼花的了，我真不明白，甘肃那地方那么穷，麦子豆子亩产不过一二百斤，
这700万担粮食是打哪来的呢？莫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江南的存粮也不过是1000万担左右嘛。
纪云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东美公有所不知，这些粮食都是捐监来的。4年前乐而锦还是巡抚，他上了一道奏折，说甘肃过往的客商多，就近买粮捐监比到京城捐监更便捷一些，这些国家的额外进项就地聚粮，就地散给百姓，本地户户敌粮得银子，甘肃很实惠的。当时皇上批示，尔等既身在其责，勉为妥当为可。50两一个监生，3年来共有150000捐粮的监生，明明有粮还要报灾情来求赈济，这已经是蹊跷事了，卖了粮食又收进藩库的银子更是不可思议了。如若藩库当真收了250万两银子，户部居然不奏，那户部就该一炮炸成灰烬。如果户部没收过这笔银子，那皇上不要动怒，那王兴旺、乐而锦难逃欺君误国之罪。
乾隆的脸色苍白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
不，朕不动怒。哼，朕已经没有气力动怒了，只是觉得可怕，觉得凄凉。其实朕早该想到了，如果当真有灾情，那粮价就会上涨，50两银子根本就买不了一个监生。如果是丰收，为什么年年报灾情啊？哼，一边宰割百姓，宰割朝廷，一边报捐粮有功，不仅是欺君误国，还要加上一句灭礼背伦。让朕感到凄凉，感到可怕的是，这不是一个两个方面大员龌龊贪婪，而是通省上下串通一气来欺君。但凡有一个好的，有点天良的，怎么会瞒得朕这么苦？说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。如今朕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百般为难尹继善，只要尹继善在陕甘一天，他们就一天不得安宁。唉，这还都是读孔孟的书，中了举人，中进士的人。平常天地君亲师叫得震天价响，一见到钱就都变成见了血的苍蝇了。他说的悲不自胜，如泣如诉，众人设身处地的替他想想，每天4更就起来见人办事，直忙到后半夜才能回后宫，里里外外文事武备，哪一个地方不操到心，哪个地方就出篓子，按下葫芦起来瓢。他总想把天下治理的四面光八面镜，可是却偏偏事与愿违，时时处处都好像有人在专门和他作对，事事都不顺心。皇帝当到这份上，也真够苦够累的了。想到这儿啊，都替他难过，想安慰他吧，却又无从说起。